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宁乡县法轮功学员朱普照被非法判刑八年。2017年，朱普照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区租了一间单间小房，于10月12日再次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是由娄底市公安局刚城分局实施的，是由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操纵的。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高静群女士被非法关押11个月，于十一前夕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这是高静群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据悉，高静群已上诉到沈阳中级法院。高静群2018年10月12日在自家楼下被沈河区朱简卢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
四川省彭州市157场法轮功学员华明素今年78岁 ,8 月6日被闯入家中的四个警察绑架，仅13天时间，即8月19日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华明素老人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安静看守所，他表示要上诉。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展中乡周军、周玉香、张俊英、王增美五位法轮功学员9月24日被绑架，展中乡家人被殴打，现在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浦东看守所。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济南市多名法轮功学员11前被非法抓捕。济南市公安局11前为维护所谓的稳定，营造恐怖气氛，吓唬老百姓，9月19日一天就绑架法轮功学员刘小慧、刘志秀、吴俊峰、孙全东、孙延芳、赵建梅、于宗平七人。参与行恶的单位包括天桥公安分局、堤口路派出所、药山派出所、新城派出所、姚家派出所等。基本手段是先跟踪再蹲坑。清晨同一时间，20多警察涌入家中抄家，抢劫个人财产，给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伤害。当天20多个警察去了法轮功学员吴俊峰的家，有三个便衣早上5点就在门口盯着，一直到7点敲门进去抄家，让吴俊峰签字，吴俊峰没有签。大约下午1点钟，警察将吴俊峰从家中绑架带走。9月20日家人去药山派出所要人时，警察告知9月20日凌晨2点多钟已把人送往济南市看守所，给了一张刑事拘留的通知单让家属签字，家属没有签。刘小慧9月19日被绑架，家门口很多烟头，大门口有公安蹲坑。目前吴俊峰、刘小慧、刘志秀、孙全东四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据粗略统计，近期遭到迫害的济南法轮功学员有近30人，名单见明慧网，多数仍旧被非法关押。中共邪党为了过节，惶惶不可终日，各地官员到处安插便衣、执勤、线人、公安、交警等七大部门联合巡逻。中共本性假恶斗，一直生活在害怕灭亡的恐惧之中。在一次次的倒行逆施中，使民众更加看清邪党的真实本性。
浙江宁波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洗脑班迫害。宁波市610人员伙同公安系统，在宁波市宁海县雄峰山庄多次办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10月1日之前，为了所谓的维稳，又有至少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宁海县雄峰山庄，遭受精神折磨18天。宁波市610人员为了达到对法轮功学员洗脑的目的，也在不断地更新洗脑手段，从原来的集体吃饭、集体锻炼、集体洗脑到封闭式洗脑，法轮功学员被封闭在房间内，被完全隔离，洗脑的视频直接在房间的电视上播放，音量放得很大，封闭式洗脑。 610对法轮功学员为讲真相的所写所言播放针对性的洗脑录像，可谓费尽心机。洗脑班每个房间3张床，配备一个居委会人员，主要负责生活起居，另一个是政府部门综治办人员，主要负责观察法轮功学员的言语行为及心理，以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花季年龄被追捕10余年，张小小遭中共绑架下落不明。张小小是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法轮功学员李静的小女儿。李静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绑架、关押、洗脑、迫害，两个女儿孤苦伶仃，承受着警察的抄家恐吓。2004年至今，善良的李静和年仅15岁小女儿张小小在中共警察追捕中不断被迫逃亡，无法正常生活。2019年9月26日，已30岁的张小小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小小就漂泊在外，与母亲相依为命。2007年，沙洋县警察追踪到湖北黄冈一家私企去找李静，未找着。后来又追踪到湖北黄冈电力局，李静母女为了避开他们，只好离开。2012年，李静和张小小母女俩辗转来到湖北武汉汉口北打工，工作稳定。张小小善良勤劳，得到老板同事的认可，却因没有身份证不能参加职称考试，无法结婚买房。张小小被公安局定成所谓在逃人员。2018年，张小小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周警官的电话，让他回去办身份证，并且说出了缘由，是十几年前他将法轮功真相资料传给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了。那几个法轮功学员后来都被非法判了刑，而他当时不到18岁，才在身份证上被标注了在逃。张小小没有回去，周警官就把李静的大女儿找去了，还强迫他大女儿抽血验血。后来沙洋县国保刑警追踪到汉口北，李静和张小小母女俩只好被迫离开，又一次流离失所。2019年9月26日早上，张小小准备在公司上班，不幸被沙洋县国保刑警开着2辆警车绑架，现下落不明。
西安市610办主任贾养勋及帮凶的罪恶。贾养勋，男，50岁左右，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办主任，在西安市各县区到处组织指挥公检法司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判刑、恐吓、威胁、送洗脑班等迫害，用宣传手段污蔑法轮大法，毒害众生。2017年3月8日，贾养勋在西安市未央区组织发放污蔑法轮大法的手提袋、围裙、小册子、家庭拒绝邪教卡，摆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展板，毒害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2017年4月25日，在雁塔区电子城街道西京社区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610办主任贾养勋等人和来自雁塔区8个街道、158个社区的500余人参加污蔑法轮功的活动。贾养勋要求全市中小学要推进污蔑法轮功进校园活动，推进污蔑法轮功要从小孩抓起。2018年10月25日，西安市政法委、市610办在西北政法大学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西安市610办主任贾养勋参加，该校师生500余人受毒害。贾养勋还与周至县政法委、西安盛唐影视公司、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等策划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微电影。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与邻居的故事，大陆来稿。2009年，我家在屯外买了房子，搬家不久，不知咋地，前院的邻居每天站在我家门口大骂不止。当时我想，可能他家有不顺心的事，骂人出气，过两天就消停了。谁知几个月过去了，他还在骂。这时我儿媳可受不了了，问我：“你们谁惹他了？为什么天天站在门口骂，多丧气呀？”我说：“没人惹他，他不嫌累就骂呗，我也没听见。”儿媳很生气地说：“你是不是傻子？人家都骂到大门口了，你还当没听见？你修真善忍能忍，我可做不到，我出去把他赶走。”我说：“你别去，她丈夫病得那么重，她很不容易，骂人出气就骂吧。”儿媳可不干了，出去就问她：“你天天站在这骂谁呢？”她说：“我就骂这家。”后来听说她想买我家的房子，她家因没钱没买成，她认为我家撬她家的房。儿媳说：“这家把你咋了？”她说：“没咋地，就想骂人出气。”我怕儿媳跟他干起来，就把儿媳哄回来，并劝那人：“别骂了，会气坏身子，你还得照看老头，回家歇歇吧。”儿媳一看我不但不跟他干，还劝人家别生气，这下可不干了，说：“我可受不了这窝囊气，我可不在你家受别人的气。”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去了。这时邻居丈夫已经不行了，我回家找丈夫，我们全家都去帮忙。看到我们都去了，他非常感动，他说：“还没钱呢。”我们又去给他送2000元钱料理后事。他丈夫死后，他不敢在家待，别人都不留他，嫌他好骂人。他很不好意思，又来到我家，谢谢我们为他帮忙，又说丈夫死了，他不敢在家住，又怕家里丢东西，别人都不留他。我说：“那你就住我家吧，照看家还方便。”他哭了，拉着我的手说：“三姑，你对我太好了，我对不住你呀。当初我因误解骂你半年，你一声不知，因为我你儿媳还跑回了娘家，你现在还收留我，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是我心中最善良的人，我太感谢你了。”我说：“是李洪志大师教我这样做的，如果不是练了法轮功，我也跟你一样好争好斗，三天不骂人嘴巴都难受，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教我向善，为别人着想。”他说：“啊，我明白了，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我再也不受电视蒙骗了。”我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唯独中共打压，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共产邪灵不让做好人，天理不容，老天要灭他，你赶快把红领巾退了吧，免于大淘汰。”他说：“我退。”并举手喊：“法轮大法好。”他说：“三姑，有时间我也跟你学功。”我说：“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幸福平安。你如果能把大法美好告诉别人，你会得福报。”他说：“我这张嘴尽骂人，我也得积点德。”第二天他跑回来告诉我，在食杂店有人说法轮功坏话，他跟人家吵起来了。他说：“你说法轮功不好，给你咋的啦？你看我三姑练法轮功癌症好了，我误解人家骂人家半年，人家没吱一声，现在还收留我在他家住，不是练法轮功你们谁能做到？”当时屋里人一声不吱。我说：“你很了不起，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社会，你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功德无量。”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才这样说的。”现在我家搬到城里，每当我回到家乡，他老远就喊：“三姑，快来我家住吧。”他明白真相后，维护法轮大法的正义行为，也让他得了福报。他告诉我，他给人打工都是一样的活儿，别人每月1500元，他每月2000元。看到一个生命得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到我家骚扰的警察三退了， 吉林市来稿，2019年9月25日中午，派出所的片警来我家敲门，问我去北京上访吗？我说不去。看到他手里拿着手机，我马上警告他说，不允许录像，否则就不开门。他说，开门就给你讲，不录像。开门后，片警问，你上北京上访吗？你上访抓回来就拘留。我说，你给我钱我都不去。他又问，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他愣了一会儿说，你还练哪？我说都练20年了，直到跟师父修炼圆满为止。停了片刻，他接着说，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吧，不上北京，签上你的名字就行。我说我不去北京就是不去，签什么名呢？不签，不会签的。他说，不签就不签吧，那我得录音，回去我好交代。我说，那你就录音吧。警察拿他的手机开始录音。我说，我经常扫楼梯，邻居说年轻人不扫，让老太太扫，太欺负人了。我看见楼梯上有烟头，我随手捡起来了。下楼时谁家门口有垃圾袋，我就给烧下去丢掉。有个邻居老头找个老伴，过了一年，老太太带着8-9万元钱不见了，老头愁得不吃不喝，要去打官司。我劝他说，你打官司要找法官做仲裁，那得花多少钱呢？你一个捡废品的老头能有这么大一笔钱吗？你就想，你在轮回转生的时候你欠了他的钱，这生他来讨债来了，还完你就一生平安了，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吧。老头说，你说的对。这时警察说，这个我知道，是因果关系，我相信。我问警察他来派出所多长时间了，他说今年分来的。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团员。我说退了吧，就用你的名字退好吗？这样你就保平安了。他说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4小时断毒瘾。云南来稿，我是云南大法弟子，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2004年12月，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半年后，也就是2005年夏天，我们监室来了一名吸毒人员，他在外面打过毒品针剂，进来第二天毒瘾犯了，里面的人不许他叫出声，否则就打他。他只有在地上滚来滚去，他滚到我脚边时，对我不停地说，大姐救救我。我在纸上写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9点左右悄悄塞给他，并说，如果你信我，就照着不停地诚心去多多默念。他照办了，一直在默念。到了12点左右，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好了。到了第3天就能吃饭了，也就是脱瘾了。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已吸了20年左右的毒了，家庭散了，父母被气死了，家产吸完后只有卖淫，现已42岁了，多次进过看守所、劳教所和戒毒所，每次戒毒都是要经历几天的痛苦煎熬。毒瘾发时就像千万条虫在骨髓里爬，抓挠不着，疼痛万分。没想到这次几小时就断了。过了10天他就出所了，一直未犯。在他离所的头一天向我要地址电话，说以后要来找我学练法轮功。
当众高呼大法好，村干部的腿不疼了。河北来稿，河北省赞皇县某村的一个村干部经常腿疼不能走路，经多方求医问药也不见效，天天在痛苦中度日如年。一天村里办丧事需要人吹喇叭，朋友约他一起去，但他腿疼不能去，可朋友再三邀请，无奈他只好忍着痛坐着电车去了。到了那里疼得他坐立难安，想起来平时听法轮大法学员讲过成念法轮大法好，免灾得福报的话，就在众人面前大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哎，腿当时就不疼了。他激动地对人们说，我的腿不疼了，几个月来还有医生说我是骨癌， 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重阳节看中共对老人残暴无耻的迫害，作者沁云。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因其日月均为阳极之数九，故曰重九重阳。民间在这日有登高辟邪的风俗，所以又称登高节。同时因九九谐音九九，有长久永久长寿尊贵之意，所以重阳节又有祝祷老人长寿安康、祭祖敬老重孝之传统。据悉中共也把这日定为敬老节，中共真的敬老吗？在修炼法轮功的群体中有不少老年人，这些老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健康老当益壮，而且心地善良品德高尚，他们不但为国家和单位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给儿孙们减少了麻烦，还为社会做贡献，为家庭出劳力，既稳定了家庭又稳定了社会。当前除了中共，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对这样一群善良的老人好人都下不了迫害的毒手。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湖北钟祥市重阳节庙会，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四个人民警察围殴参加庙会的一位耄耋老人，对当年已83岁的闵世高老人拳打脚踢的头破血流后，强行按上警车，绑架到颍中派出所，再把老人头往墙上撞，破口大骂，你还不死，我要活埋你。警察约折磨了他4个小时才放老人回家。礼仪之邦的中国历朝历代对老人都格外爱护和尊重，在刑法上对老年人都有特殊保护，如礼记取礼上曰，道与貌虽有罪不加刑焉，意思是道不满七岁与貌年满80岁以上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以刑罚，唐律规定诸年70以上15以下即废籍，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家易流，反逆原作流，会设游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坐等等。宋元明清基本上沿袭了唐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即把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犯罪人作为减免刑罚的对象。而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无辜的中国老人，也要酷刑冤狱加深，也要重判诬判，也要施以刑罚，甚至在狱中酷刑虐待。由此可见，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根本就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下是从明慧网截取的部分老人遭冤狱案例，文中年龄无另行说明，均为2019年时的年龄，以下相同。83岁被强行关进监狱，邪党不法之徒毫无人性的叫嚣，95岁也要关。殷玉才，原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法院刑事庭庭长、都昌县血防站站长，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判刑8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遭药物摧残，一度精神失常。2014年1月，殷玉才被都昌县徐富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重拳袭击，被关进都昌县看守所。家属到都昌县国保大队要求放人，说我大哥都85岁了，你们还关着不放人。刘红叫嚣马上要批捕，95岁也要关。遭诬判4年，工程师83岁高龄被截入监狱。李培高，男，83岁，云南建工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平时一人居住。2015年11月26日被昆明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邱学燕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4年，监外执行。 2019年1月初，李培高再次被绑架，被劫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78岁被非法判刑11年半，狱中遭迫害。刘殿元，男，1938年生，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迫害中经历了5次绑架、7年冤狱、4年半流离失所的生活。流离失所期间遭遇车祸，他坚持学法练功，短短一个月，77岁高龄的人骨折就神奇的痊愈了。2015年11月，刘殿元老人再次被绑架，78岁高龄被非法判刑11年半，目前在辽宁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八旬老太累积被非法关押20年，85岁老伴哭诉公检法太狠了，悲伤离世。法轮功学员唐丽文女士今年80岁，原内蒙古通辽市金属回收公司业务科副科长。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女士6次被非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共5年，2次被判大刑15年，1次7年，1次8年。关押期间遭受非人折磨，并多次被抄家，身体、精神和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2015年9月，76岁的唐丽文和小儿子王涛被绑架，唐丽文被非法判刑8年，王涛被非法判刑7年。如今已80高龄的唐女士仍在狱中遭迫害。唐丽文遭7年大刑时，她90岁的老母亲带着对女儿的深深挂念，永远地离开了她。遭8年大刑时，她85岁的老伴王九五再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了，于2016年12月份病倒在床，后来不吃不喝，清醒时哭诉着说：“太狠了，他们只公检法，太狠了。”2017年6月5日，他带着遗憾与对唐丽文和儿子的极度牵挂悲伤离世。省政法委直接施压，只是年龄再大也要判。白发苍苍的张新伟年近90遭冤判。2019年1月7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9位法轮功学员枉法判决并罚款，其中89岁的张新伟遭诬判3年，勒索罚金4000；82岁的张明朗遭诬判5年，勒索罚金10000；还有5位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由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一再施压，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3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而且要罚款重罚，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结语：恢复传统，敬老爱幼。2018年6月29日，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被绑架抄家，7月12日被非法批捕。8月份，张明老家的警察以调查房产、普查户口为由，反复询问张明老父亲的房子，原来是想知道张明老父亲是否练法轮功。张明的老父亲已经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言语不清，耳朵失聪，中共警察还不想放过。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8分厂地区有位103岁的老人，跟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这位年近80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母亲。就是这样相依为命的两位老人，中共警察也不放过，多次敲他家的前门和后窗，并大喊大叫开门。老年学员怕惊吓了老母亲，劝说他们不要骚扰，可是怎么劝说都不行。中国古时称百岁为七宜之年，就是需要颐养天年的年龄。可是中共恶人对90多岁的老人，甚至100岁老人都不放过，可见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到了何等没有人性的程度。中共邪灵就是为迫害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而来。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有美好平安的未来；只有退垮中共，才有中国的希望。 才能恢复传统文化，找回我们民族的根。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